好，我们就来上课。我们翻开到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啊，第一章。那第一章前半段讲到保罗的一个颂赞啊，因为他看到神给我们的恩典这样一个丰厚啊，在三一真神里面，他要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我们啊，有七个福气。第一个，神拣选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再来，神爱我们，就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那借着耶稣基督啊，那在以弗所书里面的一个 key word 就是在基督里，所有的福气神都要给我们，但是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耶稣基督好像一个管道啊，那么在圣灵里面让这个祝福成为实际。那么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福分是什么？用他的宝血救赎了我们啊，很大的一个福分，对不对？那再来呢，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同归于一。那一是什么意思？我们后面以弗所书会讲的更详细啊，所以你不要错过啊。那再来，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可以得基业，我们可以承受产业啊。那么在圣灵里面，圣灵成为我们的印记啊。那这个印记代表我们就是属神的啊。那最后一个，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当保罗在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越数算他就越喜乐，越喜乐他就越赞美，因为他真知道神，所以他真心的来赞美。所以这个从第三节一直到十四节是保罗对三一真神的一个颂赞，也真的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像保罗一样真知道神。这些恩典是不是给我们每一个人？是。给怎样的人？相信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都应该已经得到这七个福分。但是很可惜，今天很多人并不晓得自己在这个福分里面，以至于好像有王子的身份，活得却像乞丐一样。很抱歉我这么形容，所以当一个基督徒应该是非常有盼望的，非常喜乐的，非常尊贵的，那这个是我们也必须要活出来的一个生命，好，当保罗对神这样的一个颂赞之后，他发觉他必须再来要有一个祷告，不仅仅是为自己祷告，也是为教会来祷告。那教会就是你和我。那为什么保罗要做这个祷告呢？他的原因有三个。我们来先来看到第十五节，因此就是一个转折了啊。前面是颂赞，到了十五节有个转折，因此他要来祷告啊。为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因为神三一真神，那么把诸般的恩典赐给了我们。所以保罗来感谢神，这是一个感谢的祷告啊。所以因此除了这个上面的原因之外，他说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而为什么祷告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他看到信徒彼此之间有那个彼此相爱这样的一个见证来感谢神。这边特别讲到说信从主耶稣，信很重要，对不对？但是那个从更加的重要。信好像是个信心，这个从是一个行为。那么雅各是说有信心没有行为，这样的信心是什么？死的，因为看不见嘛，对不对？你有信心也必须要行为。我相信耶稣，我愿意跟从耶稣，非常重要。信从不是只有信而已，你还要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听见你们，你们指的是谁？圣徒，对不对？你是不是圣徒？不是剩下的门徒啊，是分别为圣，被分别出来。我们是圣徒，我们有圣徒的地位了啊。但是圣徒的实际是一生的功课，那就是成圣的道路啊。好，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这个亲爱是用真心的来爱啊，叫做亲爱。也就是说信徒跟信徒之间彼此相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其实这两句话讲的就是十字架的功课， 一个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信从主耶稣。再来讲到一个是和人际的关系，亲爱众圣徒，合起来十字架。这十字架缺一个横的一个直的，缺一不可。然后如果说我跟神的关系很好，但是我不喜欢人群，我就躲起来独善其身，请问这是属灵人吗？绝对不是属灵人。请问他的跟神的关系真的很好吗？也不见得，因为没有十字架，没有十字架就绝对没有荣耀啊！所以保罗说，我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而且亲爱众圣徒。为了这一点，保罗就献上这样一个感谢的祷告，所以他就说十六节啊，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不住的啊！你看这个保罗多么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长子啊，不住的。我们真的要不住的学习保罗的样子，不住的为众圣徒来祷告，来祷告啊，为教会祷告，为你的弟兄，为你的姊妹来祷告，来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这是代祷。好，保罗为什么要做以下祷告？是因为神这样的一个丰富的祝福临到教会，那教会指的是你是我，又看到信徒之间有这么美好的见证，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再来他就要为教会来求啊，保罗祷告是为教会来求，求神把那个丰富的荣耀降临给他的教会。所以十七节说啊，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赐人智慧与启示灵赏给你们。保罗不是为自己求，而是为教会来求。好，那么保罗祷告的目的在哪里啊？这个目的也是蛮重要的啊，他要求父神将那赐人智慧跟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怎么样真知道他。那个真蛮重要的啊。我们现在解释什么叫知道，知道可以说是认识。其实我知道你，其实人跟人之间说我知道你啊，你有一个老婆，你的家住在 Cupertino， 你有两辆车，哎，一辆还不错啊，是一个什么型的啊，哎，你这个人不错，大概40岁左右啊，工作哎是 engineer， 请问我知道你这个人吗？真知道你这个人吗？你在形容一个什么东西？一个外面的东西，你没有真正 touch 到这个人，对不对？这个人的个性如何？他有什么想法？他在什么情况下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对不对？这个你都没有 touch 到啊，所以这个不能叫做真知道。其实在圣经里面讲到知道或认识，其实用另外词，它字根是一样的，叫做同房。同房是中国人很含蓄的讲法啊，讲的比较白一点，就是二人成为一体，叫做认识。什么是二人成为一体？就是没有你跟我之分，就是一的意思。这个才叫做真知道。那也就是如同耶稣所讲的，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就藏在你里面。一根麦子跟另外一个麦子合在一起是几个麦子？两个麦子，这样叫知道吗？不是，是把这个麦子跟这个麦子一样磨成粉放在一起。请问几个麦子？没有麦子，这两个麦子已经完全合在一起，分不清楚是你的还是我的，这个叫做一。了解这个意思没有？这样叫做知道。保罗要求一个智慧跟启示的灵，好让教会，教会就指着你跟我啊，真知道他，他是谁？神，认识这一位三位一体的真神。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保罗要特别求智慧跟启示的灵？这边讲到智慧的灵、启示的灵，其实指的都是什么？圣灵。圣灵可以给我们智慧，圣灵也可以启示我们。还记得什么叫启示吗？如果我们去看一出戏啊， 那么在舞台上面戏还没开演之前，那个有一个布幔就把它整个舞台遮起来，那遮起来你就看不到里面到底有什么道具，有什么演员，到底要演什么，你完全不知道。当布幔遮起来的时候，里面我们不清楚，这个叫做奥秘。我们前面讲那个奥秘，对不对？奥秘就是不清楚，属神的叫奥秘，奥秘不等于秘密。把这几个名词稍微了解一下，秘密是隐藏的，不让你知道，奥秘是神知道，到了某个时期他就慢慢的让你能够知道。神的奥秘是要让我们可以知道，但是如果没有圣灵来帮助我们的话，我们永远就不知道。好，他如何让我们知道神呢？那就要把布幔怎么样拉开。当你把布幔拉开的时候，你是不是就看到神的奥秘呢？对不对？把布幔拉开叫做启示，这样了解没有？哎，神把他的真理启示出来了，那我就看到了，是不是？好，那什么叫做智慧呢？智慧就是让我们有能力去了解，去明白神的启示。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启示什么意思？圣灵把神的奥秘向我们开启的，打开了，哎，我们看到了，看到，看到是不是等于知道？来，不定哦。我们刚刚讲到什么叫知道，那知道是很深的哦。那这个时候我们还要有智慧，把这个真理怎么样？把真理的知识变成真理的实际。知识跟实际是不一样的。我知道这东西很营养，但是我不吃，请问这营养会变成你的吗？不会，对不对？就是我有知识，但是我不去做，有没有这种人？多的是啊，教会一党死掉一半，我知道，但是我不做，有没有这样子的？有，真的有。不信你看看我们主日准时跟神约会的有多少人？
剩下不到一半，
剩下不到一半，打死一半以上，对不对？有人参加下半场，然后再接上半场的，你懂我意思吗？哎，讲到的时候进来，迟到了嘛，对不对？啊，迟到了，那我们前面没有敬拜啊，对不对？那我就等到下一场的敬拜啊，敬拜完了，啊，讲到听过了，那就出来。有没有这种人？有，不是完整的一场啊，哦，当然前后加起来还是同样的一场啊，哦，但那个心态是不对的啊，哦，就好像你去看连续剧，我想你不会这样看嘛，哈，哦。看完下半场然后再看一个重播的，会不会这样子？不会啊，八点档开始的时候就准时八点啊，你都不会迟到啊，准时看在那个地方就看电视啊。有时候我们跟电视约会啊，比跟神约会来的准时，有没有这样子？这是对还是错？错，你知道是错，但是常常这样做，对不对啊？如果对，那我们要好好忏悔啊，愿神保守每一位啊。好，启示是神主动，如果今天神不把布幔把我们拉开的话，我们永远不知道他，是不是这样子？对，的确是啊，哦。当然启示有自然启示跟特殊启示，啊，什么是自然启示？你看到神所创造的一切自然，你就知道有神，对不对？啊，我是学生物，但我每次看到叶脉啊，那个叶子，每一种不同的叶子放在显微镜下一看，啊，那个叶脉啊，每一种叶子就是不一样，而且漂亮。你把东西放在显微镜下看，放大的时候漂亮，这么精准，每一条管道都是通的，谁做的？神做的。其实很多科学家就是因为研究到最后，神做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生物可以创造出这么精密的东西，所以他们相信神。这是自然启示，那也有特殊的启示，比如说红海分开的，这在自然界你不会这样看嘛，对不对？哦，红海分开，这是很特别的启示，对不对？圣经也是哦，对不对？神把他儿子显明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看得见，这就是特殊的启示啊。神乐意启示他自己，但是很多人视而不见啊。所以保罗对于我们来祷告，求神把这样智慧跟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好真知道他。 为什么要知道他呢？基督徒知道真知道神到底有什么好处呢？翻开一节经文，但以理书11:32，但以理书，我们看谁翻得最快哦，比赛哈、哦。但以理书在旧约啊，先分清楚他在旧约还新约啊。好，有没有谁翻到？马上读给我听啊！但以理书11:32，有没有哪一位弟兄或姊妹翻到了？不要客气，你就大声的把神的话读出来。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怎么样？刚强行事。你看认识多重要。唯独是什么意思？只有这个途径。唯独认识神的人，唯独认识耶和华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那反过来讲，如果你不认识神，你就怎么样？你就无法刚强行事。说真的，如果没有环境来做一个试验我们的话，我们都不晓得自己是刚强还是软弱，对不对？所以当环境来的时候，很多基督徒就软弱了。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有，这个起码2/3以上的。阿们、哦、那我们就知道、哦、原来我们认识神不够深，我们没有真知道他，是吧？哎，你要真知道他的话，唯独认识耶和华的子民必怎么样？刚强行事。这句话真的要送给各位。你看神的话这么宝贝，我们之所以无法面对环境，之所以会软弱，是因为我们不真知道他，不真认识他啊。所以真的保罗为我们祷告，但请注意哦，保罗的确是为我们祷告，但是我们要不要为自己祷告？要，你要常常来到神面前祷告，主啊，求你把那个智慧跟启示灵赏赐给我。我们是不是可以常常做这样的祷告？好，让我们怎么样？真知道他，不要只留在我们的理智里面，你要用心来体会啊，真知道，真知道。当我真知道的时候，当环境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平安是什么。真正的喜乐是什么？当然感谢主，然后不要因为我们软弱跌倒了，然后就自己控告自己啊、哦，也不需要。那个这时候是神给我们个机会来依靠他啊、哦。那越经历的环境，那我们就越能够来经历主自己啊、哦。所以保罗替我们祷告，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他，这是保罗为我们祷告的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啊，照明心中的眼睛。我们的眼睛如果是暗的，如果是瞎的，即使你看到很多的祝福，很多很漂亮的东西，你能够领受得到吗？一样领受不到，对不对？所以保罗第二个祷告的目的是让我们心中的眼睛能够打开。心中的眼睛是什么？那简单讲就是心灵的眼睛嘛，对不对？那就属灵的眼睛，你要看到属灵的事情。为什么同样的事情，苹果从苹果树上掉下来，哎，很多人就捡起来吃，哎呀，呵呵，很多人哎掉下来很自然嘛，对不对？但是有人就会想到万有引力，对不对？就变成这么有名的人。哪一位啊？牛顿先生。你看他的名字你都知道了，对不对？但是你为什么不能成为牛顿呢？因为心中的眼睛怎么样？没有打开嘛，是不是这样子？很多属灵的事情也是一样嘛，对不对？那为什么有人能够领受到，你领受不到呢？那我们就要祷告嘛，对不对？要打开那个什么心中的眼睛嘛，求神赐给我们怎样的灵呢？智慧跟启示灵嘛，希望我上完课，你这几句话都把它背下来，然后真正的去运用，去应用，把它用出来，对不对？其实我们要祈求圣灵来开启，圣灵在哪里？已经在我们所有信的、接受耶稣的基督人，圣灵是不是成为我们的印记？圣灵是要让我们得基业的一个凭据，都已经是给我们的，对不对？所以你不用到外面去求 啊、哦，都不用，你不用到山上去求，哎，圣灵在山上，没有，不是没有，到处都是。最重要的是你的心里面，对不对？好，要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当主耶稣来到世上传福音的时候，他说啊，主的灵在我身上，还记得吗？路加福音第四章，主的灵在我身上，叫我什么？传福音给这样的人，贫穷的人，然后叫什么？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被掳的得释放，对不对？瞎眼的得什么？看见。难道耶稣只是对瞎子说这一句话吗？难道只是把瞎子以前看不见，我现在看见，看见东西吗？其实你应该往里面更深的去思想，是使什么？是使属灵的眼睛被打开来。翻一节经文，使徒行传，使徒行传26章18节，一样看谁翻得快啊！翻到请你大声把它念出来。哦，这么快啊！好，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了哈。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群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你看这打开眼睛多重要。主耶稣差派保罗出去，这句话是对保罗说的，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今天神也是差我们到他们那里去，他要叫你去干什么呢？要叫他们眼睛怎么样得开。那你说他们都是瞎子吗？对的，都是属灵的瞎子，因为他们不知道。所以我们传福音是要使人的眼睛怎么样得开，开他才看得见，对不对？你就会看看他们开的时候就可以从黑暗归向光明。他们以前在黑暗中习惯了，因为是瞎子嘛，现在不一样，他们看见了，他们看见了光，光要来光照他们。所以传福音是让他们眼睛得开，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哇，这个很重要。然后到最后又因信我，他的罪就得蒙怎样赦免，然后可以跟一切成圣。谁是成圣人？是不是你？是，不太敢讲。是，请你们有点回应。是，我们都是成圣的人。是，
是，
不要那么无奈。是，当然我们充满盼望，对不对？啊，是，同得什么基业？等一下我会好好讲什么叫做基业啊。好，所以保罗为我们祷告有这两个目的。哪两个目的？第一个，让我们真知道神，对不对？真知道他。第二个，使我们心里的眼睛可以被打开，对不对？哦，所以保罗为我们祷告是有目的的，他的目的就是为我们。好，那我们看看他的祷告的内容，有下面的几个知道啊，很明显可以看到有三个知道，但是我觉得第四个知道也很重要，所以我把它归纳成四个知道。好，照明心中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第一个，知道神呼召我们有何等的指望。你还记得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当摩西那么被差派去跟法老王那么来说的时候，摩西就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啊，说我们的神那么吩咐我来说，容我的百姓去， Let my people go， 对不对？到哪里去？到旷野，好在那个地方向我们的神守节，就是敬拜神的意思。法老有没有答应他？我们有空真的是在讲讲出埃及记啊。法老千方百计要把他们留在埃及，但是神讲得很清楚，容我的百姓去，去到哪里？旷野。哎，你说埃及好啊，埃及物产丰富啊， 那要这边有什么又有什么啊？为什么埃及不能敬拜神呢？一定要到旷野呢？为什么？很简单，神怎么说我怎么做，对不对？神的话嘛，对不对？有神的话你去做那就没错了啊。埃及代表是世界，旷野代表你离开世界，对不对？所以出埃及到哪里去了？到旷野里面去了，对不对？但是神的目的是把你带到旷野吗？哎，迦南美地啊，出埃及不是把你留在旷野，出埃及是要带领你进入迦南美地。今天神呼召我们从世界出来，是有盼望的。在旷野，为什么他们要留在旷野？为什么？其实他们很早就可以进去的，对不对？他们到了加斯堤，哎，堤加啊，加斯堤，对，他们不是派了12个探子进去吗？对不对？那个探子进去干什么？是神先让你们进去看看。哎，我给你的应许之地多么的好！什么叫牛奶与蜜地？与蜜之地，牛奶与蜜之地什么意思？很丰盛。我以前一直听认为错，牛奶就地里面会产牛奶出来。后来慢慢哎，慢慢读，我们就慢慢懂了啊。为什么会有奶？因为水草丰富嘛，牛羊肥壮嘛，对不对？产的牛奶，不是啊，留那个牛奶或羊奶，反正非常丰富的意思嘛，对不对？好，是很丰富的。神让他进去看是这么丰富，但是他们看了不该看的。有四个探子就说，那个亚纳人啊，哇，巨大，我们在他面前我们好像蚱蜢，他们看我们也是蚱蜢。请问他们抓一个亚纳人问他说，你看我们像什么？有没有？
没有
吧、哦、吓都吓死了，对不对？那是讲自己看自己小。所以保罗一直提醒提摩太一句话，什么？不要小看自己年轻。那年轻是幼稚的意思，对不对？哎，真的不要小看自己、哦、啊，不然你不要过分的看大自己、哦、要看自己要合乎什么中道。什么叫中道？不是没大没小、哦、要看那个刚刚好啊，懂这意思哈、哦、好，神呼召我们出埃及，过红海，过完红海，红海就合起来了，代表你不要再回埃及，回埃及的路已经怎么样？没了，没了，不要想回去的。那这个时候你没有想回埃及，又不想进迦南，因为进去怕被杀嘛，对不对？困难重重，那只好在哪里？在旷野流浪。在旷野有42站，其实42站每一站都是学习的功课。那你不要以为在旷野里面时光都是白费的，不会，每一站都是经历神的机会。每一个环节每个阶段都有神特别带领，但是旷野不是神的目的，而是一个过程。就好像我们在走人生道路一样，也会遇到很多很多的过程，每一个过程好像很多难处，很多的环境，但是这些环境跟难处都不是神的目的，而是神在训练我们的一个过程。训练的过程是让我们能够强壮，因为不要忘了进迦南地还是要怎么样？征战。那你不学会怎么去强壮你的肌肉，你如何拉同工到里面去征战呢？对不对？但是你放心，进去征战是谁在战呢？还是神在战。但是神要先训练你如何去真正的依靠神。进去之后真是牛奶与蜜之地。所以神呼召我们不是就在今世而已，神的呼召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指望，乃在哪里？新天新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他从天而降的时候，我们要作王，与基督一同作王啊！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恩召，所以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你就可以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那个指望是无穷的盼望。 所以基督徒或生或死，你都该喜乐。阿们。好，再来，我们来看到第二个知道啊，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边讲到说，他神在圣徒，就是我们信的人当中，要得到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个讲到基业，讲到基业，一方面，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去看，我们可以看到，诗人说啊，耶和华是我的什么？当然，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诗篇二十三篇，我讲六十五篇啊，耶和华是我们杯中的份。是我们的产业，我指的是这个，那你讲的没错啊。好，讲到神是我们的产业，那神既然是我们产业，那产业是拿来给我们干什么的？持守的。你可不可以用？可以啊，也就是说你可以来享受神，对不对？神既然是我们的产业，我们就可以享受神，对不对？那圣经教导都是很平衡的，一方面讲到说我们神是我们的产业，同时也不要忘了我们也是神的产业，因为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也就是你的。不要讲共产主义，其实圣经有点像这个社会主义，有点像哦啊，真的，那这个很有意思啊！其实就耶稣所讲，我藏在你藏在我里面，我就藏在你里面。其实刚刚就是我们刚刚所讲那个一有没有啊？一的意思。那么有人一直在问说，什么是基业？什么是产业？啊，我们的继承产业，哇，神的产业是什么？你想到神的产业是什么？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对不对？儿子就是可以继承嘛。那继承神的什么东西？丰盛，很笼统的丰盛，没错啦，丰盛。还有呢？啊，什么是丰盛？
爱人如己。
啊？爱人如己，很好。爱人如己。神的属性。太好了。啊，你越想就越多啊，因为常常我们讲的这些一些术语哈，你会让人觉得蛮空洞的。啊，荣耀。其实我们解释过什么叫荣耀，你就不会觉得空洞了啊、哦。只是有人会问你什么叫荣耀啊、哦？啊，你讲到丰富啊，基督徒的丰富，人家哎，你丰富什么？你穿的没有好，开的车子比我破啊，你到底丰富什么？对不对？人家常常会问你们嘛，对不对？那你事业做的没有成功，你就说信你的神有多好，我也不太相信，你怎么办？你传福音常常遇到这些问题啊，怎么办？那你想想看，雅各怎么跟埃及国王法老王怎么讲话？雅各当时是逃饥荒，对不对？逃到埃及，对不对？那因为他儿子在埃及里面做宰相嘛，对不对？所以就引荐去见法老王。法老王看到衣衫褴褛的雅各，在问他说：“哎，你今年贵庚啊？有没有？”雅各怎么回答？哎呀，我啊，这个比起我列祖来啊，我的年岁实在是少啊。那我在世的日子呢130岁了，不多哈。哎，一生年岁呢又苦啊又少，但是埃及法老为你祝福。多大胆的一句话，请问怎样的人可以为别人祝福？我比你丰富我才祝福你嘛，代表的福很多嘛，我才可以祝福你嘛，对不对？雅各衣衫褴褛逃饥荒的，到一个埃及法老王，埃及是当时最强盛最富有的国王的面前，在他面前说，国王我为你祝福，请问谁的福多？
雅各
的福多啊。那是不是雅各发神经啊？他逃饥荒了，没得吃，来到埃及跟法老王，那为什么是这样？生命，属神的生命，属神的产业，在雅各的生命当中是很丰富的，这是埃及法老王所没有的。不是看外面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会过去的，唯有那个生命是永远。什么是基业？其实基业很简单，就是神自己。今天神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我们心中每一个人 今天都好像在做一个经理的位置，都在经营耶稣，每个人都在做生意。今天神给你一个本钱，什么本钱？主自己，主耶稣，他每一个人都给你，同样的主耶稣都给我们。那有人就去经营啊，有人就好好经营啊，对不对？让基督越多越多在你生命当中，哇，你的生命就怎么样，很丰富，很荣耀，对不对？但是有的人却把这么好的耶稣基督常常把它冷冻起来，不是冷藏，是冷冻，不让它动，真的冻在那里。他跟你讲话不理他，他跟你微笑不理他，他替你的担忧你也不理他，有没有这种人？我不晓得比例多高，希望我们没有啊。希望听了课之后你们通通解冻了啊，好好的经营他。你不但要经营他，而且你要怎样享受他。耶稣是神一切丰富都在耶稣基督里，但是你活得像乞丐，真的原谅我这么说哦。我们应该好好去经营我们的耶稣，经营这个产业。阿们。你有没有本钱？
有。
你的本钱是什么？
有。
真的吗？
真的。
从现在开始好好经营他，读他的话，常常跟他说话，哎，把他从冷藏室拿出来啊，他就会活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就会发觉你活的是蛮喜乐的，不是蛮而已，是非常喜乐。阿们。所以你就看到，哇，你越读以弗所书哈，你越读你就越睡不着觉啊，太兴奋了啊，就像我啊，这个时差，你看，感谢主，我还可以笑得出来啊。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圣徒中要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荣耀。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来看，我们生命当中到底有多少基督在里面。当你基督越来越大的时候，真的那个生命啊，以这个我们的神看到你的生命是这样的荣耀的时候，他都喜悦，这是神所喜悦的啊。所以保罗为我们祷告的第二个内容，就是让我们知道，知道他圣徒中所要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啊。再来，并十九节哈，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哇，神那个浩大的能力，你要知道。什么是浩大的能力？就是认识我们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他是大有能力的神，而他是帮助我们的神。今天基督徒真的蛮可怜的哦，有时候软弱的时候，或者你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信心实在是不够。主啊，求你给他力量，给他能够胜过的力量。哦，主啊，给他一点点力量，啊、哦，让我能够胜过这个环境。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哈、哦，一样是以弗所书四章，哎，第三章二十节，翻一下三章二十节，他说神能运行在我们心里的什么大力，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好，我们就看这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什么是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我们心里有大力，你大概都没想过、哦、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请问这个大力是已经给我们了，还是将要给我们？还是说说而已？给了。你感觉到这个大力吗？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大力？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感谢主啊，你诚实的人有福了啊。这个大力其实指的是什么？圣灵的能力。神给我们都是大力，没有给我一点点力量，开玩笑。神做事只有做一点点的，对不对？神给我们的是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其实大力指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本身的能力，这个能力是大的无比，所以他才能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如果我们所求所想能满足我们，那不叫做大力，那怎么叫大力？对不对？超过， 而且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能力啊！你要知道，是耶稣基督的能力来复辟我们，不是靠我们的力量。你要真知道，如果你真知道耶稣基督的能力在我们里面是这样的浩大的话，你怎么会软弱呢？所以保罗说啊，我好夸自己的软弱，好让谁的能力复辟我？神的能力，不是靠你自己的力量。我们通常遇到事情，第一个就想到用自己想法，用自己的力量，对不对？想要来胜过，但通常是失败的。等你没有办法的时候，你才会寻求神，对不对？是不是常常这样子？我们现在应该慢慢把它反过来，不管是这样的事情，先来到神面前，让神的那个大力来帮助我们啊，来帮助我们。好，下面讲到说浩大能力有哪几项，我们来看一下哈。二十节，这个浩大能力是什么哈？他说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所以我们来看这个能力是什么能力，是一个超越死亡的能力啊。那你想想看，死亡是怎么来的？罪来的。死亡是罪在人的身上掌权，这句话可以听得懂吗？死亡是罪在人的身上掌权的结果。所以今天要是没有罪，会不会死？
不会，
永远在伊甸园里面，你不会死的。死在你身上是没有权势，今天死在你身上有权势，是因为有罪。那你说你有罪吗？
有。
哪里说的？啊？谁说你有罪？啊？撒旦说你有罪，那撒旦控告你，不要理他。不过撒旦控告你的事情，大部分都是真的。真的啊，你看约伯记有没有，这个神的众子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撒旦不就来了吗？神就问撒旦说，哎，你在地上啊走来走去啊，有没有看到我的仆人约伯啊，有没有，有没有？他就开始了控告。而且你看启示录啊，他说啊，这个昼夜在神面前控告我们的撒旦。那你想想，神是无所不知的，那撒旦能够在神面前控告我们，代表他控告的事情是对还是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
真的嘛，神无所不知嘛，对不对？那既然撒旦控告，那一定都是真的，可见我们多坏。你懂意思吧？我们都有罪，你了解这意思吗？但是撒旦控告我们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是看你身上有没有谁的宝血。耶稣的宝血。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神说一笔勾销了。阿们，你可以很喜乐，今天你要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你就不再被控告。控告无效，他怎么控告？神说无效，他没有罪。宣告我们叫什么人？义人。义人，这样知道什么是义人没有？义上面有一只死罪对替你被杀的羔羊，对不对？那个羊腿是不见了，被杀的羔羊在你上面，你才成为义。所以啊，不要让这个羔羊的血离开你的身了，你的身上跑出来了，那个就变成我了，对不对？我是稳死的哈，罪。人都怕死，对不对？因为死是因为罪的原因。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他讲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耶稣基督有没有罪？很简单嘛。有没有罪很简单嘛，看他能不能从死亡里面出来嘛。懂这意思没有？今天死亡是因为有罪，死亡是因为罪在人身上掌权，所以你一旦有了罪进入死亡，你就被死紧紧的这样抓住了，它好像一个毒钩一样，你被勾在里面，你出不来了。但是耶稣基督如果他能够从真的从死里复活出来，代表死不能勾住他，代表耶稣基督有罪还是没有罪？没有罪。这样的逻辑通吗？ 那为什么耶稣是没有罪的？因为耶稣的名字是耶稣基督，有没有？我们刚才讲到耶稣基督，对不对？啊，这个名字好像念起来蛮顺的哈、哦。耶稣，耶稣是指他道成肉身，代表他是人子，他是百分之百的人。后面讲的基督，基督代表他是受膏者，代表他是神的儿子。了解意思没有？唯有他是耶稣，他是百分之百的人，所以他才可以代替人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才可以站在人的位置上来承担人的罪。了解这个意思没有？好，又因为他是神子，所以他是没有罪的羔羊，没有罪的才不会被死的毒钩这样勾住。了解意思没有？好，他用大能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代表他战胜了死亡，在地上最大的权势就是胜过死亡。阿们。然后耶稣是我们的长子啊，是神的长子啊，我们都是他的小儿子啊，对不对？他既然长子，那我们就是其他的次子啊，对不对？他凡事给我们做榜样，他从死里复活，我们能不能从死里复活？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当主再来之后，我们都要从死里复活，对不对？被提到天空中，对不对？与主相遇干什么？还没有赴羔羊的婚宴，对不对？欢喜啊，快乐。然后既然赴羔羊的婚宴，那请问有新郎吗？啊，新娘是谁？新郎当然就是耶稣嘛。那新娘呢？我们嘛，教会嘛。那你是不是教会里面的人？是嘛，对不对？那你知道建筑新耶路撒冷城的材料，那个是一砖一瓦是谁吗？谁啊？谁建造耶路撒冷城啊？就是你啦，就是我啦。那个材料啊，那保罗彼得不是讲到说，我们都被建造成，我们都是一块一块的活石，活的石头嘛，像砖头嘛，被建造成为什么？灵宫嘛。什么是灵宫？神的圣殿嘛，对不对？那新耶路撒冷城嘛。所以那个材料我们都有份的啊、哦！你不要只说哇，有黄金城呢，不黄金街啊，什么碧玉街啊，碧玉街黄金城啊，对不对？其实那里面材料都是什么？都是我们。阿们，尊不尊贵？
尊贵。
哎，有时候那么衰啊，只能做砖块啊！哎呀，做砖块好哎，为什么好？与神同在啊！阿们，阿们。哎，做砖块能够在天堂扫地就很高兴，好事。所以要先实行在地上先扫地啊，好好的服侍 ，OK， 充满喜乐。所以第一个能力是胜过死亡的能力啊。再来，我们来看第二个啊，什么能力哈、啊？好，那么他说，哎，叫他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右边。远超过哇！第二个能力是远超的能力啊，就胜过一切能力的啊，这样的一个能力啊，叫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连来世的也超过了啊。好，这边所讲到很多的名词，执政的啦、掌权的，然后有能、主治，其实这个都是他们当时所谓的天使的名称。天使啊，这天使啊，什么天使，什么天使啊，这些都是有能力的天使。他胜过这所有一切，你看得见的，比如说你看得见这执政掌权的啊，比如说现在地上的领袖啦，然后或者是临界所有一切的，那么胜过啊，这个神的大能大力是胜过这一切所有的权柄的这样一个能力啊。那么不但是今世，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啊。那代表是历世历代以来所有的权柄，不管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所有一切的权柄都伏在他的脚下啊。那耶稣基督什么时候达到这些权柄的？啊？他要从死里复活啊。那如果我们看到以弗所书后面那边讲说，当他升上高天的时候， 什么时候升上高天？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就掳掠了什么众仇敌，然后就赐下什么各样的恩赐下来，掳掠众仇敌。所以当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就这样赐给他了，使他超乎得到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对不对？好，这是第二个大能。然后第三个大能，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所以第三个能力是一个得胜的能力，使万有都归服在耶稣基督的脚下。而且这边特别讲到说，是基督是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其实耶稣基督本来就是万有之首，他本来就是万王之王，对不对？但是特别讲到说为教会，诶，为什么为教会？所以下面那一节特别讲什么？教会是他什么身体。今天有一个非常荣耀的工作一直在做，耶稣基督使教会成为他的身体。那你想想看，万有都伏在基督的脚下，基督是教会的头，对不对？然后教会是基督的什么
身体。
那请问万有有没有在教会的脚下？你总不能把头跟身体分开吧，对不对？头跟身体应该是怎样，是一个一体的，对不对？现在万有都伏在基督的脚下，是不是也等于万有也伏在教会的脚下？
是，
耶稣基督在做一件事情，使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他的身体的脚下。所以你可以看到教会有多么尊贵的一个地位在那里，对不对？这是一个浩大的能力。所以第四个知道，我觉得应该把它列进来啊。虽然圣经没有讲特别讲知道啊，你要知道，知道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他是头，而我们是他的身体。当身体跟头连结在一起的时候，这是一体。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一个大能，浩大的能力在里面运行。所以教会应该是主的，对不对？主在教会里面在运行。教会如果看不见神在我们当中，这个不能叫教会，充其量那叫教，像欧洲那些空的教堂一样，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教会是不是这个建筑物？绝对不是，绝对不是啊。好，那么以上呢是保罗为教会的祷告啊。所以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就非常非常丰富了啊。第二章紧接着他就开始讲到说，教会在基督里面有一个新的地位。他马上就告诉我们是有一个新的地位啊。在这个第一节到第十节特别讲到说，在基督里教会有一个新的地位。那么从十一节到最后面第二章结束，再讲到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新的地位里面，我们跟神有一个新的关系。所以他还特别讲到说，从此之后我们不再做客旅，有没有？不再做那寄居的，是哪里的人？神家里面的人，有没有？哎，我们是一的啊。所以后面会讲到我们在基督里有一个新的关系。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在基督里那个新的地位啊。第二章的第一节，首先要看到说，我们还不认识主之前我们是什么样子啊。他说，你们啊，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当我们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是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首先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罪，什么叫罪啊？罪的相反就是义啦啊。那义所谓的义就是说有一个靶心啊，一个以前射箭那个靶啊，那个靶心。那我们射箭都希望射到靶心，对不对？当你把箭射到靶心， 那这个就叫义。那你没有设到靶心，就叫不义，不义就是罪。那所谓的靶心，就是合乎神，像神啊，合乎神的啊。所以你打中靶心啊，这叫义。打中靶心的人就叫什么？义人。啊，我们现在都是义人的地位，那请问有没有义行？我就是常常问哈，我们是站在义人地位了，我们是有地位了，我们这地位不是你多努力来的，你只是讲信，因信就什么称义，我们是因为相信耶稣，那我们就被称为义，这么简单，对吧？但是成圣的道路，你那个义行必须要怎么样？你要去行，你要越来越像基督。其实成圣的道路简单讲就是学像基督嘛，学像耶稣的样子嘛，哦，越来越像神一样啊。好，那我们就知道什么是罪了。罪不合神心意的都叫做罪啊。那什么是过犯？过犯就是走偏的意思，走偏的。那我们经常听到一些人说，哎，我的存心是善良的，只是做出来怎么样，可能就让人家受伤了。啊，我是爱你，对不对？但是我讲的话却伤到你，有没有这样子？哦，对啊，虽然好像也是一种罪，只是讲是一种无心而犯的罪，这叫做过犯。这样了解意思吗？两个是有点一点点不太一样啊，总之都是不好的了哦。好，我们以前还不认识神的时候，他说我们是死在，为什么是死？因为罪的结果就是怎么样？死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他是谁？神，对不对？是不是神啊？三一神叫我们活过来。所以可见这个是神的主动，是神主动使我们活过来，不是我们要活。我们虽然想活，但是我们没有那个能力嘛。甚至你在罪恶当中，你也不觉得那个是罪嘛，对不对？所以有什么罪中之乐嘛，对不对？哎呀，蛮好的啊，那罪中之乐嘛，对不对啊？就像吸毒品啊，乐不乐？很乐啊，啊，乐死了啊！你看中国人都喜欢想死，对不对？所以中华民族常常有一种咒诅的灵在里面啊，快乐死了。那为什么快乐要死掉呢？对不对？为什么常常要加个死？哦，爱死你了。奇怪，爱就好了，为什么要爱死你？当然要形容那个爱已经爱到那种程度啊。那常常讲这死啊，所以我们必须把一些话从嘴巴把它除掉。为什么要注意我们的口舌？很简单，我们是照谁的形象照的？神嘛，神的话句句带有什么能力嘛？那我们既然是照他照的，我们话出来是不是句句带有能力？箴言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嘛。”讲一句话要你死，你相不相信？相信了，不然怎么那么多人那么伤心呢？就讲了说我不要你了，他失恋了，你看一句话，对不对啊？真的啊，尤其做妈妈常常咒诅自己的孩子都不知道哈，有没有这样子？啊，你怎么不小心？你老是不小心，写作业就写不好，啊，帮你擦，所以孩子一天到晚在擦东西。现在应该不会了哈，我讲是我们小时候。查发血啊，哎，等等啊，很痛苦的记忆啊。好，好，他叫我们活过来。那时是指那个旧的生命啊。其实他讲的就是说你的旧人了、啊、哦，还没认识之前的那个人叫旧人啊，有人叫旧造的生命，也就是老我、老自己了、啊、哈。他说啊，当时啊，你们在其中啊，你们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今世的风俗，风俗可以说是一种潮流，世界潮流，也可以讲是它是一个世俗主义，也可以讲是一种文化。文化不一定都好啊。现在流行什么？现在流行男不像男，女不像女，是不是有流行？现在流行的不是美观，梳个庞克头，对不对？那头发很奇怪，对不对？现在流行什么？同性恋，对不对？啊，同性恋很快就会合法了啊、哦！听到有感觉吗？ 现在流行一夜情，对不对？网络交友，对不对？一大堆试婚嘛，对不对？现在离婚率也比较低一点嘛，哦，因为大家不结婚嘛，哦，不结婚先试婚看看，合着来不合着离，哎，潮流啊，有没有不对？好像听起来没什么不对嘛，先试试看嘛，对不对？哎，那也许不合适，不合适又不能退货，如果结婚那很麻烦，还要离婚，对不对？多了很多道手续，对不对？干脆先试试看，潮流，可不可怕？可怕，非常可怕。神对婚姻不是这样设立的，圣洁。什么是婚姻？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然后再来呢？一生一世，永不分离。这才是真的神所设立的婚姻，婚姻的圣洁，对不对？床榻都不可以怎样污秽，真的啊。当时随从今世的风俗是这个意思，潮流。我们现在跟挪亚时代比起来更糟糕，挪亚那个时代神都要把他们毁灭掉，用洪水来毁灭，对不对？好，你讲到挪亚那个时代，你想到什么？耶稣说那个时代的人又吃又喝又嫁又娶。那你想想，又吃又喝，我们现在不是又吃又喝吗？然后吃喝有什么罪吗？啊，又嫁又娶，难道不能娶老婆吗？每个让和尚就好了嘛，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吗？不是啊，不是，那什么意思？我们常常问嘛，对不对？那圣经写又吃又喝，耶稣也讲到那个时代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什么意思？你也这么说啊？啊，吃啊，吃了好几顿啊。对啊，其实就这个意思了。其实，如果想想看哈，如果有人想到你，一想到你，你想到某一个人，会好像他一个很特别的特征会跑出来，对不对？这个人喜欢笑，所以你想到他就想到笑，对不对？哎，这个人很爱吃，你想到他，哎，就是爱吃的那个样子，对不对？一个特征。形容挪亚那个世代又吃又喝，代表他们的特征是什么？特别爱吃，吃到一种程度成为一种迷捆绑，不是吃饱肚子就好了，而且啊，很注重吃，跟现在是很相似，很相似的。啊，哪家餐馆好，大几这么吃？哎呀，吃一阵不好了，又要换另外一家，对不对？哎呀，那个鱼刺好啊，怎么是不是这样吃？又吃又喝，特别重视吃跟喝，又娶又嫁，什么意思？代表性关系很随便，对婚姻很随便，成为那个世代的特征。要了解这个意思没有？我们现在世代比他们好吗？更糟糕。为什么？网络发达嘛，网络太发达了嘛，对不对？而且好莱坞嘛，对不对？大家变得乌漆抹黑嘛，对不对？那电影哇，那无形的洗脑，是吧？为什么去看电影？花钱看假的东西，制造很多东西让你无形当中被洗脑了。他告诉你怎么作案不会被警察抓，然后把警察当成傻瓜，是不是告诉你这些技巧？告诉你看到漂亮你就可以追，追了就可以下一步怎样，是不是这样子？很可怕啊！我们比挪亚那个时代更糟糕。那你想，挪亚那个时代神都要毁灭了，何况这个时代？那为什么神不马上毁灭？啊，日期还没有满，对不对？什么时候满？也许下一分钟就满喽，对不对？所以你要不要警醒一点？你要不要传福音？要，是不是？哎，主来的日子不晓得，主是有蛮有怜悯的神啊，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不是单言哦，乃是怎样？怜悯，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得救，信服真道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啊，神给我们时间，是让我们可以真知道他，继续过一个得胜的日子，而把他自己传扬出去，这是我们的责任啊。也是我们在如何经营我们的耶稣啊。 他说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谁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撒旦，撒旦啊、哦。那么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所运行的邪灵，邪灵是魔鬼的差役啊、哦。所以你可以看到，随从今世的风俗是表现在外面，其实背后心里的那个力量是邪灵的力量，而邪灵的首领就是魔鬼，就是撒旦。当你容许魔鬼撒旦在你内心工作，你随从今世的风俗的时候，你就是什么？悖逆之子。什么是悖逆之子？就是不讨神喜悦的人。好、哦，好，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啊，代表我们还没信主之前，的确也是这样子啊。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啊，和别人一样。放纵肉体的情欲，其实情欲好不好？欲望好不好？欲望本来是好，是神给人的。你如果没有食欲，你怎么想吃东西？你如何让你生命能够成长？如果我没有属灵的食欲，我怎么去看圣经？欲望好不好？如果你没有情欲的话，请问如何繁衍后代？情欲是神给人的祝福，但是情欲、食欲各种的欲望，如果没有节制的话，就会产生私欲，就是你这种本来很好的一个祝福，你把它怎样无限扩充了，那这一个就超过，就是放纵，就放纵啊。所以每次讲到欲望的时候，你不要以为我们应该禁欲啊，吃不能吃啊，饿得要死啊。六根清净，其实一根都不净，对不对？那是违反人性。神是要我们来享受，来享受的，这是正常的。神祝福正常的，当你变成不正常的时候，那就是违反。所以放纵，放纵肉体的私欲啊，随着自己肉体喜好的，那就去做了啊、哦。所以以前有一个广告词啊、哦，蛮耸动的哈、哦，叫“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真的、啊，那很可怕。只要我喜欢啊，我喜欢你的鼻子多捏两下，有什么不可以？可你可以吗？当然不可以，对不对啊、哦？好。其实以前都一样，第四节很宝贵。然而，哇，这个大转折是神恩典的一个大转折。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好大一个恩典！如果没有这个恩典，没有这个然而的话，我们依然在罪的瑕疵底下，结局就是什么？死。然而神恩典的怜悯，什么是怜悯？什么是恩典？恩典就是这样，你不该拿到的给你的，对不对？你不该拿到的神给你的，就像救恩啊。我们常常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恩惠就是恩典嘛。主耶稣给我们什么恩典？救赎我们啊！你本来都是罪人，罪人都该死，对不对？所以现在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所以这个叫做恩典。本来你不该有，现在有了，而且是白白的恩典。那什么是怜悯呢？怜悯是本来你应该有罪的，现在神应该用公义来审判你，但是神把这个怎样，本来该给你的不给你，本来该给你公义审判，神给你个机会，不给你的。本来应该把你抓去坐牢，不给你的，不把你关起来，反而给你恩典，这个叫做怜悯。这样两个会不会分？啊、哦，恩典跟怜悯不太一样啊、哦。恩典是什么？本来不是给你的，现在特别给你的。啊、哦，那怜什么是怜悯？本来该给你的处罚，现在怎样？不给你，这叫怜悯。好、哦， 好，神因为怜悯啊，所以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也括号说，你们得救本乎恩。我们今天能得救，完全是根据神给我们的恩典，而这恩典是神主动给我们的，主动给我们，好让我们可以活过来。哇，所以这个大大的一个转折，你看神的恩典多么的一个大，不但让我们可以从黑暗中转入光明，他叫我们，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他这个一同又叫我们复活，好像跟前面那个活怎么样，好像有点差别哈、哦，就好像说前面那个活好像是我们醒过来了，那后面这个活更是进一步，好像从坟墓里面怎么样走出来了，完全的脱离了，好像更加进一步。再来，我们跟基督一同在哪里？坐在天上。哎，坐是什么意思？坐就享受了，坐着吃喝嘛，对不对？站着服侍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在圣所里面，这些祭司都是站着的，没有椅子啊。圣所里面有没有椅子？没有，有陈设桌，对不对？啊，有放这个七灯台，对不对？有放香炉，对不对？就是没看到半张圣椅在那边坐，有没有圣椅？没有啦。啊，因为你在里面都要干什么？服侍的，站着服侍的。什么时候坐下来？服侍完了，坐下来享受。所以我们现在跟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哦，这是很大的一个 challenge， 有没有？照理说有没有？有，这是已经的，代表你里面有个耶稣基督，你是与他复活了，你是与他一同坐在天上，你应该有这种切据啊、哦，一同切据。我们心灵上应该是这样，但是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赎，对不对？罗马书那边都讲到，对不对？万物一同在叹息，对不对？等候那个得赎，身体得赎的日子，什么时候真理得赎？哎，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个身体都要毁坏的，我们要变成另外一种不能朽坏的身体，有没有？哇，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再受时空的控制了，对不对？哎，我们就可以同坐宝座。天上的宝座有几个？十二个？
二十
啊。那我们都跟耶稣同坐，同坐就一同坐在一起的意思，对吧？那我们这么多人，我们这里面就三四十个人啊，那应该有三四十张桌椅子啊，对不对？那怎么坐得下？椅子很大，有多大？全世界几亿都有进去吗？还有历史历代算起来，哦，不得了了。你不要用这个脑筋去想哈、哦，什么身体啊？有一种身体，这种身体叫不能朽坏的身体，跟耶稣基督一样，同坐宝座。一个宝座可不可以坐得下？啊、哦，可以啊。所以你不要说，哎，我们应该，我们教会就要两三千张椅子，注意是不需要了啊、哦。不要用这个有限脑筋去想啊、哦。啊，几张椅子，不用管它了。等建筑那一天呢，啊，面对面，我们就怎样，我们都知道了，对不对？你看，所以你现在就不要烦恼啊，以后上去坐哪里哈、哦？这个我都不用想的，对不对？啊，这么丰富，对不对？好，第七节。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耶稣基督向我们所施的恩赐，请注意，所有的恩典都必须在哪里面给我们的？哎 ，In Jesus Christ， 那个 in 太重要了。我们讲过很多 in， 对不对？以弗所书最多就是 keyword in 在里面啊、哦。如果你有在那里面，很抱歉，那你就多受苦一点哦。所以你要常常在基督耶稣基督里，好，你必然与他同坐宝座啊。好，他显的恩慈要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其实我们保罗写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个后面的世代，我们就真的看到了，对不对？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得救是神的恩典，但是也要我们怎样相信。但请注意，信心也是一种恩赐。什么恩赐？圣灵给我们的恩赐。 所以求圣灵啊，求神给我们那个信心。我们信心多大就可以？主耶稣说，芥菜种那么小就可以。但是不要忘了，不是永远那个干燥的芥菜种哦，是种在土里面那个芥菜种，要长出大树来。代表这个芥菜种是要怎样？不断不断的被长大，对不对？要不断长大啊、哦！不要永远只停留在芥菜种那么小的信心，而是越经历神，让神的生命在里面不断的长大啊，甚至要成熟。好，既然是神的恩典，也因着信心，那么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这没问题吧？哦，好，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哎呀，你看我结石比你久一点，我结石比你多一点啊，肾脏结石了啊，有人进食啊，比赛，哎呀，你进几天啊？三天，哼，我要进五天。你不相信我们试试看啊，有没有这种人啊？如果碰到这种人，你就好为他祷告啊，哎，心态不对啊。没有任何人可以靠行为得救的，活着你就是法利赛人，对不对？第十节非常重要啊！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于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希望你把这个经文好好的背下来。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工作在希腊的原文里面是一个诗啊，我们好像一首诗。我们原来是神手中的一首诗。你看诗人在写诗的时候，诗所表现出来是这一位诗人用他的生命全部的感情，全部的思想，他全部的精华，把它浓缩成这样的字句出来。哦，所以你都在读唐诗啊，可能我们中国人读唐诗会比较有味道一点，对不对？啊，外国诗我不晓得你读的怎么样啊、哦，也可能蛮好的啊、哦。哎，那个真是呕心沥血，对不对？细心的去经营。他现在说我们就是你跟我们教会，对不对？我们是神手中的，好像神在做一首诗一样，把神的全部的精力、全部的精华，把它放在我们生命里面，在经营、在制作这样子。哇，所以你就觉得自己很宝贝，对不对？那这个工作也可以翻成杰作，其实中文翻得不太好。我们原是神手中的杰作，那不是好多了，对不对？一首诗是不是杰作？对的啊、哦，我们都像这样子。但是有一个观念，我们做成了没有？哎，神还在做啊、哦。所以刘牧师常讲到会讲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每个人都有一个牌子，叫什么？正在施工中，还没做完，还继续在做啊。所以我们都是不完全的啊。所以神继续在我们生命当中在工作啊。在基督耶稣里造成，你看又是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所以请注意，如果你生命要被制作成为那一首神的诗的话，那你要常常在哪里？基督耶稣里，要藏在里面，你才可以常常被制作。好，为的是什么？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边讲到行善，但行善可以说是做好事，但基督徒不是仅仅是做好事而已。曾经有一个少年的官来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有没有？耶稣马上说，你怎么叫我是良善的夫子呢？只有谁才是良善的？唯有神才是良善的。耶稣有没讲过这个话？只有神才是良善的。良善的人所行的是善事，神所做的是善事。神制造我们，制造我们这一首诗，它有一个目的，要我们怎样越来越像神，为要叫我们行善。行善的意思不仅仅是做好事，而是学像那个做良善事的那一位神，要让我们能够成为那个良善像神的样子。神制造我们，施工的作用不断的制作我们，他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越来越像他，让我们里面的基督越来越成熟长大啊。所以这边讲说，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基督徒要不要行善？要。基督徒行善跟慈济的人行善有什么不一样？哦，他们做的比较好哦，他们出来是团体啊。哎呀，我们基督徒很多是单打独斗啊。哎呀，我们的效率没有他们好啊，他们出来还有采访队啊，对不对？他们马上可以 post 上去，网络通通有啊。哇，慈济做了很多善事，好不好？好，社会嘛，社会的公益嘛，是非常好。但是基督的行善跟他们行善最大的不同在哪里？行善的目的嘛，我们在想目的不一样。他的目的干什么？简单讲，他们行善的目的是为了得救嘛，他们积功德嘛，
他们积功德了，我们是以神同工嘛。
阿们啊，他们的目的就是借由行善，借由积功德，想要来得救。而我们是先得救了，我们的关系先对了。当你得救之后，你的跟神的关系对了之后，你知道神的心意，然后去行善。这样懂意思没有？所以你为了积功德去行善，最后结果能不能得救？一样是不得救。就好像人要去找神，人用自己的方法在建巴别塔，记得吧？越建越高，越建越高，要上达天庭，对不对？其实巴别塔最上面是敬拜那些偶像啊，所以神要变乱他们的口音，对不对？从来只有神来找人，人无法去找神，除非神向我们启示奥秘，否则人永远无法知道神的奥秘，是不是这个样子？是。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旧造的人啊，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然而神有他丰富的怜悯，把我们整个生命翻转过来，如今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而且是蒙神怜爱的神，所以我们是蒙爱的儿女啊。在约翰一书里面特别讲到说，我们真是蒙爱的儿女。蒙谁爱？蒙神所爱的。他不但爱我们，而且在制造我们成为圣洁，什么无有瑕疵。我们每个人都正在施工中，对不对？我们原是他手中的工作，再来做成的，在基督耶稣里造成，为要叫我们怎么样行善，就是神预备让我们所行的。阿们。回去之后好好把这几个经文背一背。 好， 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爱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你的恩典何等的丰厚，你不但拯救我们，你还要继续的制作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像你。主啊，求你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好让我们真知道你，好让我们知道你，也知道我们的身份与地位，好让我们在世上活着就是你。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把这一班渴慕你话语的弟兄姊妹全部带到你面前来，求你不断的制作我们，好让我们每天都更像你一点。谢谢耶稣，我们赞美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好，愿神祝福各位。